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 Daisy。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虾虾，那么首先先欢迎虾虾做客本期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Hello，Hello， 那我也知道，因为现在是刚过了国内的五一假期，然后不知道虾虾五一假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有没有出去玩啊？然后有没有一些什么经历呀？
哎呀，首先啊，五一劳动节大家都知道是劳动节。所以说作为一个劳动人民，我五一三天劳动了三天，我先上了三天班，然后今天是5月5号，国内这是我的第二天，所以我只有在昨天出去逛了一逛，就是在北京嘛，然后也哪也没去，去稍微逛了逛小公园，然后看了看电影，然后吃了个饭，我也算是过了个周末呀，我这次有两天的假期呢。
哎，确实你平时太惨了，有一点，平时你是不是一周只有两周只有一天的假期？
对对，两周有一天的假期，这真的是，反正是就现在找机会自我调节吧，这个没有办法。
哎，那听说我是看到好多现在网上说是国内五一假期去哪儿人都很多，就是好像大家去旅游，现在出门旅游的人也很多，就特别是疫情之后啊，大家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就想出去别的城市逛一逛。我觉得其实也你在北京，如果可能在周边走一走的话，正好避开这些人流也是一件好事。
哎，这叫什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去河北，然后现在河北人也很多，北京呢人也很多。对，是的，现在就是没有一个人少的地方。然后我给大家透露一下，我在4月30号的时候晚上9:40下的班，我到家还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
那堵车，
非常的堵啊！大家都堵在路上出去玩啊，对，大家都在出去玩，只有我是在上班。然后1号、2号、3号是我可以堪比最美逆行者，我就是那个别人都在出城，然后我们家在城外，住在城外嘛，所以说对，看到那个我的高速是进城的，然后大家都是出城的，都出城的，大家虽然很堵，但是脸上洋溢着笑容。虽然我一路畅声，虽然我一路畅通无阻，但是心里在默默的，哎，这就多的就不说了，这默默的流泪。
你平常是不是上班那条路很堵的？
我上班那条路的话，我如果不在六点，哎，你就比如说明天5月6号，如果我明天没有办法在6:10之前出门的话，我一定会在路上一直待到7:40多才能到。如果我6:20啊6:30出门，我肯定得花至少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单位。
天呐，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对，
但是就是五一这几天那个路是不是很畅通？
五一这几天确实可以。今天的话也是专门为了看往来的车流，所以选择早的进了城里边去玩一圈，然后下午回来的时候发现路上的车都在进城。哎呀，我这会儿大家这会儿可能笑容没有消失，只是从他们的嘴上转移到了我的嘴上。
那你除了五一上了三天班之外，你有去其他地方转一转吗？
我其实一开始没有想好到底去哪儿，所以说在昨天前天晚上也没想，因为前天晚上在看球， 然后突然临时动议说，就是看着那个什么房山这边有那个叫什么周口店儿，就是北京人嘛，啊对，就是觉得
一直是
可
吧？
能对，这人可能少一点，因为我在上次去了趟保定，看到那块儿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
哦，
古
博物
人类
馆。
研究的那么一个宣传片儿，那个自然历史博物馆。没有历史，自然博物馆。然后他那个宣传片里放了那个北京人民遗址公园的一相关的一些视频，我看他那个建筑风格还挺现代的，还蛮不错的。我就说，哎，那要不要去一趟？然后就去了那边，然后转了一转。当然，哇，那个地儿人也不少，
哦，
当然
那
也
个地
没有
儿也
说
不
太
少。
多啊。对，哪个地儿都人很多。他旁边那条马路已经算很偏了。但是门口还是就是停到了主路上面，就是他们那边停车场专门说的，可以停到主路上。
他
对，
那个遗址公园就是北京人，应该算是化石，
哎，对，
对
这
吧？
是真正的老北京，大家都不算。
他那
对，
个
即使
是在
前
什
段
么
时
地
间非
方？
常有歧义的什么通天文大妈也不算老北京，这个才是真正的老北京。对。
笑死！他是在什么地？大概什么地方？
在周口店应该算房山，房山的很深了，在西边吧。就是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有，就是去年还是前年被淹了的几个景点，十渡，就是那些
哦，
地
我
方。
知道，我知道。
对，离那个比较近，但是离我们家还好，也不用说是走，就是跨城啊什么的。对，就是相对距离多了就不透露了啊，但是确实离我们家还算可以。所以说就打算去那边，反正也没事去嘛，觉得那块可能相对人会少一点，然后就去打算看一看，看了也是一上午，然
也相
后
当于
下午
逛一
就
逛在
去，
外面。
对，他那块分两个地儿，一个是那个博物馆，它里边放了一堆头盖骨，掀起你的头盖骨，然后还有一个遗址公园，是那些博物学家当年在那考古的地方。然后看了真正的老北京地道，然后，对，就是那些北京人那个挖的地道，不是挖的地道，就是一些山洞吧，就是毕竟都是那个不能算是 Homo sapien 智人的一些原始早期人类，应该算是直立人吧，对，就是他们那个早期的人类的一些生存的痕迹。在那个地方，还是蛮想想的，还是蛮不错的。就是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古生物的人，但是看到那些，尤其当我第一次知道，之前确实没太了解，北京之前有过猎狗，就是那个就是非洲大草原那种海伊娜猎狗，对，非常的神奇。之前北京这片有过猎狗，
哦，所以说就是南
还有一
边
种。
那一片有，
对，就是当年这块还有犀牛，就是对，在那个什么，其实到那个商周时期4000多年前，在南边还有大型的犀牛，但是逐渐的不就是灭绝了嘛？就是也是体会到了就是动物的这么一个灭绝的连续性的过程，就是不是非常遥远的东西，离我们真的很近。
所以其实就是那一片之前生物还是蛮多的。
对，比较丰富。他打的招牌就是那几个，什么猎狗，什么洞熊，还有一种鹿，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是叫种骨大角鹿，就是脑袋肿了的肿，然后骨头的骨，然后大角鹿。哇，他那个头骨长得特别的奇特，就像一个大雷达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哦，
哎，
那
也是，
那边是就是保留了很多之前的就是地貌和就是勘探的现场吗？
勘探现场是有，然后都挖完了嘛，然后就把它围起来，然后作为一个景点，然后大家可以去看。当然也得到了，就是他们也说当年就是小鬼子来侵华的时候，把好多那个北京人的那个就是骨头都带走了，这也是挺缺德的。
这是为
是，
什么呀？拿回去做
就
研究。
是，就跟，哎，怎么说呢？大家都懂的都懂，就是跟某些西方的博物馆里边存了很多别的国家的文物一样， 对，就我估计都是出于一种心态啊，一种比较流氓的心态做了这些事情。
今天呢？
嗯，
那
哎，不过整体感觉看的还是挺好的。然后下午就去看了个电影，然后晚上吃了个饭，然后愉快的带引号的周六我就过去了。今天算是周日，我过了一个完整的周末，哇，真的很开心。
哎，那你一天还干挺多事儿的呢。
那必须啊！我现在2周，就是我怎么说呢？我其实是一个很宅的人，但是自从上班了之后，发现一开始1周只有一天，后来2周只有一天，就是特别愿意这一天出去走一走，然后不想在家待着，然后导致我家里其实存了很多的玩具，都还没有开工，
哦，
很
因为
多，
我知道，
对。
像你之前你也说嘛，你其实平时就会去一些地方开仓，就是买一些玩具。
对，买玩
那
具。
你这个五一有没有就是有时抽出来时间去一些开仓的地方去买呢？
这个五一还真没去，本来是说今天想去，但是想一想算了，停车费那么贵，然后也没有什么非要去的必要，毕竟每次都能去，然后没去成。而且就是光说买的话，其实也买了不少，当然都是没有时间拼，嗯，所以五一还没有去，但是拼的话，拼好像也没有拼，对，都在那块放着。我现在拼大部分都是就是挤时间，就是做时间管理大师，在每天的晚上回家之后。抽出时间拼一拼，就是上班的时候。现在就是我对自己的规划，哎，也不能叫规划，这就是玩消遣。我对自己消遣就是晚上回家，就是先游戏做个每日，然后直接下线之后就去拼我的玩具，乐高啊、高达啊这些。然后拼完了之后就睡觉，然后就等着第二天，然后循环往复，然后把周日一整天留给外面，可以出去转一转。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你像你现在买玩具或者拼玩具的话，你一般都是有哪几类？因为我知道你不是特别喜欢高达还有乐高吗？还有
对，
变
我
形
其
金刚
实，
是不是？
对对对，嘿嘿，懂哦。但我其实吧，什么都会沾一点儿。像我最一开始的时候玩变形金刚。然后上了初中之后开始玩乐高，然后上了高中被我的同学带着开始玩高达，然后后来的话，其实要说也就是多给自己一点娱乐消遣的空间，对，然后玩了也是很多年，我也，你其实要硬说真要想玩哪个最喜欢也没有，就是哪个有好东西我就会买哪个。也是玩了这么多年了，对，有些时候还会收集一些手办之类的，就是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叫什么 ACG 的圈子，其实都就是挺泛泛的。那个叫什么文化，我之前听说过一个词儿叫文化游猎者，就是你在这一个下沉文化当中，可能不自觉的就接触到了别的，比如说，就举个我个人觉得，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嗯，变形金刚跟星球大战出过联名，所以说有些时候玩变形金刚的，可能看着看着就看到星球大战上了。而且乐高的话买了那么多 IP，比如说你买了漫威、DC 的 IP 的乐高，可能看着下一个宣传册上是个哈利波特的，是不是可能也会去再看一看哈利波特？觉得是这样，所以说一入这个坑深似海，
确
但
实，
就是
这也是
对
一种
对
营
对。对
销手段，好像就是因为。
是，
我之前上过一些
嗯，
课，然后他讲的就是 transmedia，就是有点像这种跨媒体的，一种方式。他就是说，我们
嗯，
可能其实现在市面上看到很多，就像什么多元宇宙啊，各种这样的，他都可以把不同的作品结合起来，然后这样的话就会相当于扩大他的受众，或者是让就是不同。受众的群体去看互相对方的东西，然后这样就让大家越看越多。
对对对，就是有一句那个日本做高达的那个厂家叫万代，所以我们就说那个 钱不是万能的，钱都是万带的。
他们是做了好多就是各种 IP 的东西。
对对，那万代它不光是做高达，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奥特曼啊，什么什么假面骑士啊，还有各种各种各种各样你所能知道的日本有的 IP， 万代都出过东西。日本的各种动漫什么的，基本上万代都出过，就包括一些什么漫画，就是那种少女漫画什么，他们也出过手办嘛，什么精品，对，万代他们一般的精品，对，什么都有。
精品是什么？
精品的话，我个人理解就是做工比较差的手办，就是比较便宜的那种，他们一般叫精品。我就是也就是偶尔会买来玩一玩。
哎，那像比如说，你要是买玩具的话，一般，我知道国内是不是就是有一些像那个北京有一个 SOHO 这种地方会卖的比较，也不是比较便宜吧，就是大家一般都会去那儿淘玩具。然后像国外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国外这边卖像手办啊这些卖都很贵，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边有什么大家会买玩具的地方？
是，当时去过美国，然后发现那边高达卖的特别贵，感觉好像是那边，
我觉得日本，
毕竟我觉得还是
对，或者是就是进口的这些东西一般都会挺贵的，像如果是加关税，我觉得会越来越贵。
哎呀，只能说目前关税还没有影响到我买玩具，但后续我的变形金刚会不会涨价就不好说了。
你可以先囤一点
这关键是还没出货呀。现在买玩具的话，我觉得像你能提到搜秀，一定是身边有那种资深的老二次元，北京老二次元才能够说出这个名字，要不然，对，要不然肯定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儿。搜秀的话，现在我觉得逛的意义大于买了。在尤其是在疫情之后，疫情之前可能偶尔还会淘到特别好价格的变形金刚啊、高达啥的，但是在疫情之后，像这个就很少很少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经济都比较困难，而且现在玩具买起来也，我觉得是一年不如一年好买，东西也是一年比一年贵。这个其实对于像我这种玩的时间比较长的人来说，还是挺不开心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区间去拿到自己想要的玩具的话，就是反而购买会成为一种负担。
那你觉得它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它比如说现在这些玩具厂商都不再做这些东西了，还是各种就可能涨价呀，这原材料各种的原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怎么说呢？我先出个免责声明，接下来我要说的仅纯属一家之言，可能存在有一些误解，但是请大家理性看待。
我们这也就是随便聊一聊，对对对，我们也
对，没有，就是这样的，在玩家群体里边有一个很普遍的，就是大家都认可的说法，就是你就比如说拿万代举例。因为目前我个人觉得乐高的价格还算可在一个合理区间，就是大家一上拼多多买还可以。然后变形金刚的话，效仿过万代一阵儿，但是目前好像又反正是没炒起来。万代是这个大家所谓的奸商， 干的是最过分的。我们大概都觉得是这么一个逻辑，他先就是都是通过代理商来拿货嘛，就是他们有大的代理商，然后这些代理商会从万代那边直接拿货，拿货过来之后，比如说有一些热门的款他就会囤下来，然后囤到自己的仓库里边，然后偶尔就是放出一两个来，然后让大家抢，然后整体再把定价抬高。像我们一般买的话，比如说一个东西它的日元定价是3000日元的话，我们就觉得150就是按汇率那个，我们一般叫五算的话，就是基本上跟就是汇率跟日元汇率跟中跟那个人民币的话是、嗯、对对对，大概是一个20:1的关系、
嗯、
所以的话3000日元的玩具我们觉得150以及150以下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然后吧，他现在就是很多货到手之后他们都不会拿到五算，都至少是6算7算，甚至有些热门款都是10算。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像一些老玩家就会很不乐意，然后要等着他降价什么的，然后这个代理商吧又通过各种渠道就是加大了对这个玩具的宣传完了之后就是会吸引更多不知情的人去买，然后大家就是总会有钱人嘛，然后玩家群体的不团结导致就是货架就起来了，然后等到这些厂这个厂家真正囤不住的时候，他就会通过一波叫做福袋的东西来清理他的库存，方便他下一次堆积。
所以那个时候很便宜、
就是
吗？
也不是便宜，就是他会把好东西和屎放在一块儿，就是有一些特别烂的玩具跟好东西放在一块儿，然后比如说他定价位什么398的福袋里边放个一两款，然后698的福袋放个3-4款，什么1999的福袋里边放个7-8款这样、
哦，
然后里边有好东西也有坏东西，开得出来开不出来都
清仓。
对对对，要是都没人要的，就正好就通过这一次福袋就都出去了嘛，因为总有大家都觉得自己能抽到好东西，跟盲盒的心态我觉得有点类似，然后肯定他会放好东西，但是放好东西的前提是他肯定不会亏。对，就是他可能最后出给你拿到手的这几个玩具按照五算，包括按照市场价，就是合理的市场价来算，你都不会亏，但是只能那这样的话那对面也没有亏，因为你只能说是不亏，你并没有赚。
确实我有个疑惑、
嗯、
比如说像你刚才说、嗯、五算它如果是比如3000、
嗯、
日元的话，
嗯，
然后这边卖150就基本上是相当于跟日元那边的定价是一样的。
对对，就相当于我们拿着这个钱直接去日本买，也就是150嘛，就是假设日元汇率它不跌的话、
哦、
最近不是跌的比较狠，都4算4点多了嘛，就是那个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就是如果直接去日本去买这些东西，那他们那边会不会价格会比我们在国内买要便宜呢？
怎么说呢，
嗯，
就是如果没有代理商这些操作的话也是不一定，因为日本的话像大的商场就相当于是他们直接买的玩具，就跟大家都知道什么别的什么泡泡玛特啊这种国内定价的玩具一样，它都是有比如说69嘛，然后那个像那边的话就像是高达它就会有定价3000的话就相当于就是3000日元，就拿着3000日元去买嘛，然后换算通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大概不是日元跟人民币的那个兑换的比例大概就是那么一个五算的区间嘛，所以说大家会觉得那个价格比较合理，就跟我直接从日本拿到的玩具的价格是差不多，还省了一个机票钱。
嗯，明白。所以其实如果是在日本当地买的话其实还是最便宜的。
主要是国内很多时候我们买不到。但是我
是
没去过日本、啊、
一般都会加价格。
对对，基本上都会到手之后，很多通贩的像那个
拼装的可能涨，它也涨不了太多，但是像有一些成品，万代有一个就是卖1:100的高端的一个成品系列卖高达的叫 Metal Build，然后它就是基本上你国内预定也是要靠抢，然后你也抢不到，就是基本上都被科技都给抢走了，然后再出来再圈一波定价，大概都是这个样子。那天看了一张逻辑图，就是他放就是旗舰店放出一些货之后，先被那些科技然后抢走，或者是那个有些代拍中间再赚个200，然后科技抢走之后转手挂咸鱼，挂咸鱼的话又能高价把它卖出去，然后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循环，真正的玩家永远也拿不到想要的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好抢。这个我觉得也没有，目前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对、
啊，就像
这个我想象的还挺不一样的，说实话。因为我本来以为是官方那边就会有官方的 Be Like 旗舰店啊，然后在国内，然后它相当于是官方去售卖。但
是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就是
对，
你这么说基本都是经销，就相当于是给代理，然后让代理去经销给其他人。
就是毕竟它的原产地就中国没有工厂嘛，不像乐高还有嘉兴有一个工厂，像万代的这些很多东西就是拼装吧，就是都是从静冈啊什么的地方生产的然后再运过来的，所以它有一个代理，其实代理的它也是旗舰店，只不过就是高达这个东西在国内的定价就是十算，就是日元定价除以十，那肯定就是比汇率要翻一倍嘛，我们要翻一倍的价格才去能拿到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基本上没有人会去旗舰店买，所以说大家去什么玩具反斗城啊什么的，一些哈姆雷斯啊这些大玩具店也能看到高达，而且很多，你想要的也有，只不过他们的价格都很逆天，所以说也没有人买，然后大家都是去一些什么所谓的宝藏小店，然后去他们那里拿货，对，去他们那里购买。
那美国的话，
但是由于代理定价，
美国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因为我感觉，因为美国这边他卖，特别是高达，我知道价格也很高吧。因为你之前不是也来过？
对，我觉得美国它高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就是运输成本吧，毕竟。他们就算有代理的话也要从日本运过去，然后反正我个人理解，反正欧美市场买高达肯定不如中国，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就是属于一个代理在控价，他把很多的那个价格都是定的在他们想要的区间范围内，然后玩家群体又不团结，就是这个东西说不买我就不买，但是总会有人去买。然后一买呢，他就会看尝到甜头，他就继续这么干。就是不知道你清不清楚，就是在4月30号，在上海，就是那个南京路，不是有一个万代的魂商店嘛，就是专门卖成品的一个旗舰店。然后那里有活动，然后大家就都去那儿买，想抢一些限定啊啥的。然后吧。现场的平均年龄我看至少得有50。
50？为什么？都是倒卖的吗？
啊，对对对，就是看了一张图，一个大妈，然后拿了一个高达，就是特别违和感，特别有违和感。就是感觉就不是都被玩家群体买走了这个东西，就是都进了这个我们叫倒爷。进了他们的口袋，这个就是让大家都很不爽，所以说我觉得在高达在万代这方面确实现在有买的越来越少，我像我身边有一个同学就已经退坑了，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其实还愿意玩拼装，现在已经开始玩那些国产最近不是也做了很多嘛，玩国产的拼装玩具也不会去买那个高达了。就是觉得
就是这种现状就没有官方部门或者是谁去管一下，比如说有一些限制，就像给这些倒爷就像倒票的可能就会管，像黄牛这些就不让他去买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的说法是那个官方就是最大的倒狗。
他其实希望把价格炒起来，是吧？
这倒不一定，只不过他们根本就是不管，就是确实也不愿意，不会去管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产业，你要是但是我觉得真要想挣到钱，也真要靠这个投机倒把挣钱，我觉得也不一定能挣得到。嗯，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这个价格，就是你说它这是小商品，小商品的话，国家也不会说是硬要出手干预，都是靠市场经济来调节，因为它不是那种像什么柴米油盐这种硬通货，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去玩，所以说国家应该也不会太去干预这些事情，我个人觉得。
哦，我直接想说不是国家，是就是像高达这些官方啊。
他我觉得
管一下
他们是真的，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不想管。对，
这
日本
对他口碑有损害的事情吗？
没有损害啊，毕竟他的玩具做的好不好才会影响他的口碑，他卖的贵不贵只会影响代理商经销商的口碑。但是永远有人会去买，永远也没有人因为就是这个玩具价格贵而去卖万代。我们骂他的，
因为我刚才听你说你不是有个同学就退坑了吗？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他品牌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因为这个退坑，那其实越到后面就越没有人买了呀。
是这样的，就是退坑的都是老玩家，伤害的都是资深粉丝的心。永远他永远不缺就是我们这个群体里有一个词可能有点攻击性，可能会冒犯到一些人，就是那个叫潮哥。就是永远不会缺潮哥去花四五百买一个定价3000日元的高达。对，这个就是反而会让官方什么包括代理商看到甜头，我们可能失去了一部分，我们失去了很多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但我们换来了一堆大把挥洒钞票的新玩家。这就是现状。对，所以伤害的永远只有老玩家的心。
那刚才说到就是像虾虾你这样的老玩家，然后你们其实是从很早就开始可能就是接触高达呀，买高达或者是看一些相关的东西。我想知道就是像你们一开始是怎么入坑的呢？
其实就是因为玩的很杂嘛，所以说入坑的点有很多。像我在就比如说玩高达的话，是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帮我的同学买了一盒高达，然后他那会儿手机反正各种各样因素吧，我从淘宝给他买的，他给我转钱。然后我看到那盒高达的时候，感觉就是里边的板件啊，包括它就官图美如画嘛，那些宣传的图都是确实很酷。然后我看价格也不贵，因为那会儿还很便宜，又便宜又精致，就是一盒才100多块钱，然后就能拿到手，然后拼好久好久，因为乐高相比起来实在是太贵了。然后我就说那就买两盒试试吧。哎，现在反而乐高的相比起来价格反正一直没有太大的波动，反而高达有点过分。那就是因为当时拼了两个觉得还行，后面的话上大学之后他出过几款不错的，然后还有当时疫情之前的开仓是真能买到好东西，然后就买了很多，然后买着拼着。然后就慢慢就玩到了现在吧。我觉得高达对于我来说，实际上我不能自称算是一个老玩家，因为我接触的时间也算是比较晚了，不像是很多玩家都是就是零几年就开始接触。我记得我在零几年买过一盒高达，那会儿一开始也是被他那个外面酷炫的官图给吸引，然后拿回家一看，发现是要自己拼的，那会儿我才可能还不到10岁，要不就是12岁，对，对，家里人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弄，然后也不知道买个钳子怎么着，然后就对，然后就也不会拼嘛，然后好像那盒最后特别可惜，好像是扔了，所以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买了一盒什么，
哦天，
没有印象了，
你是以为自己买到了一个残次品，居然没有拼？
那不是，那倒不是，就是我知道他要拼，然后家里边也是给我买了，买回来之后，因为我爸是一个很爱就是清理打扫家里的人，然后看到那盒也很久都没人拼，然后就给扔了嘛。
哦，天哪！
嗯，对，就像我很多小时候的玩具都被送给了我老家的堂弟，堂弟，那个什么，就是当年我想起来万代出过，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一个钥匙孔，然后上面拼上什么那什么龙头啊什么的，那个玩具叫什么 Keybots， 然后我当时买了好多好多的那个，然后还拼自己拼各种拼，哎呀玩的可开心了，然后后来就都被拿回老家，都给弟弟妹妹们玩了，就是我觉得还蛮可惜的。我当时就是自己留下了一点变形金刚，当时我都不知道那个是万代的，哎，当时还在金源买的呢，买了一大盒，后来哎。
我觉得现在这些东西应该都挺难再去找到的了吧，也不是
对，都是一些老玩具。
是，对，就比较，我之前看过有个视频，就是有一个我忘了是在哪儿的一家店，就是专门都是卖这种上年代的老玩具的小店，然后其实像很多的老玩具都已经绝版了。
嗯，对对，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所以说。留不下来的东西最后都会发现是需要格外珍惜的嘛。
就是
说到高达，我可能就是玩，就是已经算是一个老玩家的状态下才去接触的，但是就是玩具的话其实很早就开始玩，小学的时候就会玩。其实我觉得这也最过分的就是因为我最开始看的 IP 叫变形金刚，后来又看的 IP 就是各种超级英雄，所以说这两个又出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玩具和周边，所以说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把我带向了这个无底洞。当时我记得在零几年的时候，那会儿在那个在哪儿来着，在那个西三环长安街上有一个翠微百货，那里边那会儿应该是正好是变形金刚一上映结束吧，那么一年，然后我在上面看到一个特别大、特别好的一个玩具，它当时那种老玩具都是那种塑料开窗，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小洞，你可以点进去就揣蜜，然后它可以那个什么发出声光，对对对，然后就是点了一下，然后我在那块蹲了一下午，然后因为确实也是很贵，500块钱。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就是零几年的500块钱，然后我爸也是没有给我买，然后自从那就留下了一个祸根。我称之为祸根。
长大一定要买是吧？
对，就是积蓄了怨念，然后到2011-2012年那会儿学会上网嘛，然后开始去网上找变形金刚的电影重温完之后，看到帖子里边有什么很多玩家就是收藏什么，据我所知好像刘翔就玩变形金刚还是怎么着，反正看了那么一个帖子，然后就去看，然后就是打开了新世界，然后当时小学毕业就是拿着我爸特批的1000块钱去当时还没有拆的那个叫天翼， 去那里买玩具，哇，那会儿买了那1000块钱买了好多好多变形金刚，然后特别开心，然后至此就是打开了变形金刚的大门。然后等到了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又喜欢玩乐高的，然后从此又打开了乐高的大门，然后一步一步现在滑向了这么一个无底的深渊，我一直在下坠，从来没有停过。
那你玩具应该从小到大积累的有很多吧？你就是家里是不是一整面墙都是？
怎么说呢？反正是我买的东西，它也不算太贵，就是最贵的单价可能也就一款，还是一到两款是有一两千，然后剩下的都是几百、一百、两百，就是超过1000的都很少。所以说实际上虽然大家都说什么什么什么一面墙什么北京几套房，但我估计其实也没有那么多钱，只是玩了一个西安，玩了一个乐趣，毕竟人嘛总要干点事儿。尤其是我觉得像我的话，就是家里边都知道那个像我爸朴素的观点认为就是电脑不是好东西嘛，所以说从小就是我的电脑直到2018年大学毕业那个高中毕业之后才那个就是知道密码，之前密码都是掌控在我爸手里边，就可能周末所以我一直的用电脑的娱乐消遣就是找找电影，找找大片看，然后就是逐渐就是了解到这些爱好了，然后就是买玩具。所以就是在大家都在打游戏的时候我在买玩具，所以说逐渐就养成了这个爱好。对，
也挺好的。像你比如说你之前不是说现在玩具已经涨价到这个价格嘛，那你之前有没有收藏过一些很增值的玩具？
其实我觉得玩具不能怎么说呢，我个人并不以能否增值来进行评价，就是只要你觉得好你就买，如果买不到或者是就是买如果买不到没抢到也不要加价去追，然后如果实在是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去买，那就只能就是可惜，就是只能深表遗憾。所以说我个人为什么我很多玩家都会对倒爷这种行为就是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在拿玩具做投资。但是我个人包括很多的玩家就是玩了个开心，拿这个东西就跟你打游戏一样，你打游戏并不会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我要为了让它去升值去打。所以说就是玩的东西都是自己玩的，都是给自己玩的，无论如何你只要是开心就好。所以并不会觉得说是哪个特别有价值，但是当然啊确实有一些还是就是慢慢的看着它的价格确实涨起来了。比如说我之前买过几款变形金刚，是那个叫 Masterpiece 系列的，有一个威震天，然后有一个擎天柱，还有一个声波，这三个就是我个人认为已经算是就是我当年在不到1000块钱的情况下买了，都是不到1000买的。威震天和擎天柱是900多，然后那个声波是600多，然后现在全新无损的至少都得1500往上。所以其实说实话它也涨不了太多，对吧？就是一个原价600-700的东西顶多顶天涨一倍两倍它也就到头了，而且它本身原价它就不贵，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拿这个东西去炒作升值什么的真的没必要，就是只能说是就是我当然理解就是这个东西买到
手，我觉得也会心中暗爽吧。
对对对，
当时眼光真好。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实这个是我想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初的根本的反应。
还蛮有意思。我觉得有的时候就虽然确实心里也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但是等它涨价你其实心里还是挺爽的。
对，然后还有一种特别讨厌的，就是对于收藏癖来说，你明明知道这三个角色长得一模一样，就是颜色不一样，然后你还是为了凑齐它去买，这个非常的讨厌。或者是这三个角色有一个做工特别烂，但是它是最后一个，你又不得不去收集它，这也非常的讨厌。
其实我有一个还挺疑惑的一点，因为从我，因为我不怎么玩嘛，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像比如说高达或者是变形金刚，它有的长得就很像嘛，那你们为什么会买很多不同的款，但是其实是长得很像的东西？
我个人的话是秉持这么一个理念，同一款模具的东西，如果它没有特殊的意义，我是不会再去买第二个的。就比如说擎天柱，它有好几款模具，然后我不会说是那个同一个模具我去买它的换色重涂，我会换一款模具去买这个角色。就是我个人感觉是没必要，但是很多就是有收集癖的玩家就会特别想去买，就是买一样的东西然后攒一堆，然后看着特别爽吧，可能是。
像比如说你怎么去判断，哎，我这个玩具是个好玩具呢？因为比如说你在那些大卖场或者是商场里面看到这个玩具，它其实外包装都很好看，而且价格可能也都蛮贵的，但是我怎么能判断，哎，这个东西它是个好东西呢？
我觉得主要分两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虽然玩具总动员是个儿童片吧，但是虽然这句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他说的啊，但是他肯定表达类似的意思，就是玩具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意义，它背后的故事才有意义。就比如说同样两个玩具，可能就是现在国产也出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玩具，但同样两个机器人，这个叫擎天柱，那个是现传的不知道是什么，大家肯定都会愿意多去看一眼擎天柱，而不会去管那个。就比如说像高达，肯定大家都去愿意去买主角驾驶的机体，然后那些就反派啊什么的机体，可能买的人就会稍微少一点。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喜欢那么一个买玩具的那种感觉，这是第一个方面。然后第二个就是判断好坏，根据它的意义，就是我喜不喜欢这个角色，这是刚才说的一方面。还有就是看测评，有些比如说刚才说反派机体是买的人热度不高，但是如果我看了网上有些人先行拿到的玩具，发现哎这个做工特别棒，那么大家也会就是也会去买，也会比较趋之若鹜。对，主要就是看这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对这款玩具的热情，另一个就是这个玩具它真正自己的做工经过别人的验证之后得到的积极的反馈，这是我觉得这是大部分的玩家买玩具的标准。
我觉得可能也只是针对于就像我们刚才说什么高达乐高啊，然后还有那个变形金刚，就是我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是觉得我还挺同意你说的，就一般像这些东西可能大家要么就是买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要么就是去买一些比如说网上别人测评完了觉得哎真的这个搭的很好啊，就像乐高之前不是出过一个应该是那个古灵阁的，就哈利波特古灵阁的一个分了三层的乐高的模型，然后当时就是很多人测评都很好，所以那个乐高后面也会被炒的，就是很多人都想去买。
其实我觉得乐高还好，那个古灵阁我应该是知道，但是因为第一乐高它的铺货量确实很大，就是它就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一段话，就是说是几个玩具的财报，大家都说那个什么变形金刚是有两个公司，一个叫就是日本的公司叫 Takara Tomy 嘛，然后它是相当于是变形金刚这个创意的具体来源，然后美国的孩之宝是就是承接这个来源给它做大做强的这么一个公司，然后这是这两个公司，然后说是跟万代比的话， 万代好像跟孩之宝打个五五开什么的，可能打个平手还是啥来着，具体我有点忘了。但是乐高的话，乐高它的市值所有其他玩具厂商加起来可能都不够它打的，
嗯，
就它的市场占有率什么的我觉得都很高。所以说我觉得乐高还好，除非它不是有几年就会停产嘛，停产之后绝版了不再生产，那市面上就会货会越来越少。如果它在持续生产的话，我觉得乐高一般的价格都还算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区间，不存在说我囤一囤货它就会涨起来价格这个情况。
嗯
嗯，
确实。
所以说朋友们见到好价的乐高直接就去拿下吧。
嗯，它就一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非要就是想拉着万代拿出来吐槽的原因，因为现阶段只有它这么过分。
对呀、啊，我很难想象，居然就是我之前都不了解，它居然是以实价而定的，这个我确实是不知道。
就是很就是标价很高嘛。其实像就是国内的官方定价，变形金刚也很高。变形金刚比如说一个，它分三个卖的最好的等级，一个叫 D 级，一个叫 V 级，一个叫 L 级。 D 级大概就是100左右，然后 V 级的话就是200以下，比如说160到180这么190这个区间，然后 L 级的话大部分都是在300左右，最多就是350，但是那个国内的定价 L 级就要到500多，然后 V 级就是300多，然后 D 级就是100到200这么一个区间范围，应该是260，现在好像又涨了，就是国内定价。但是一般大家玩家拿货都还是按100、200、300这个价格去拿，所以变形金刚也就还好。然后只有万代这个东西是真的不按规则出牌。
哎，那你我现在其实还挺好奇，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是什么还让你坚持着在买这个万代的这些东西啊？
我现在就是怎么说呢，玩家有好价格肯定也愿意去买，也会去多拼一点。我觉得现在主要支撑着我继续买玩具的动力，就是因为现在上班上的太狠，所以说需要有一些能够
发泄一下，是吧？
对对对，能够发泄的这么一个出口就是去买玩具。然后变形金刚，想买的都买的差不多了，因为它确实便宜点。然后那个乐高呢又太贵太大，不可能说一直在买，所以说就剩下高达了嘛，就是。因为变形金刚已经不满足我现在无限膨胀的欲望，就只能去再去买一些高达。哎，可能说这句话比较讨打，但确实是这样。
那你像你买完之后还有时间拼吗？如果平时这么忙的话？
现在是真的没时间拼了。我不光是现在，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不是高中，从大学开始就已经堆了好多没有拼的。我堆的最长的，万代曾经在上大学期间，就是2021年还是哪年换过一次标，它从红色的标变成了蓝色的标。
嗯，
我们家到现在还存着三盒红色标的高达。
哦，就还没有拼完。
对，就还没有拼，就是现在好像就剩两盒了，之前是有三盒。
嗯，
然后我。有一款应该是在2020年的，我前段时间，今年我刚给它拼了，这就已经堆了5年了。我现在柜子里还有几个，真的是已经堆了很久的，就是因为它这个拼高达的这个过程吧，就是不像拼乐高那么解压，拼乐高可能有块嘎嘎嘎往上按就行，拼高达可能有些时候是一个很逼死强迫症的环节，就是。你还要就是我们管那个东西，它是通过流道形成的这么一个塑料嘛，所以你用钳子把它剪下来之后，你还要处理它的那个叫水口，就是流道然后注塑塑料的那么一个接口，要把它处理干净，就要不然的话就上面有塑料有那个水口连接别的那个就是没必要废料啊，你得把它剪下来嘛，剪下来之后可能有些时候花纹还不好看，你还得设计打磨，然后它一般都比较素，它不可能做到特别好的分色，还得给它就是渗线， 肾盘腺还得擦，擦完之后可能还得有些可能手艺更强的还会去喷涂，啊不喷涂的话，反正有一些时候还得贴胶贴。如果因为胶贴它容易掉嘛，好多人就会买水贴。水贴的话就得把它切下来泡水里边，然后再给它贴上，然后再做一些涂装手涂啊什么的这那的。有些人在涉及到改造，反正是我觉得一款高达你要真想把它拼好，周期下来就光纯我们管这个叫速组，就是你不涉及各种喷涂什么的，纯速组的话都得有个一小一天的时间。
哦，我天，
就得把它处理好。所以说有些时候真的是，哎，你就比如说今天晚上就两个小时，那我就有些人就是像我有些时候累了，就不如打打游戏了。
嗯，
对。
我是因为我是之前看过有人就是拼高达，对，就是拼高达的那个视频嘛，我看就确实麻烦。它不是你没有工具就能做出来这件事，你可能还得买一些什么钳子，像你刚才说的各种钳子、啊、
对对对，而且钳子有好钳子，有菜垃圾钳子，垃圾钳子剪完有些钳子就肯定就是缺肉啊，剪的都不好看、啊、要是好钳子可能剪出来才能就是至少剪着都很丝滑。
是它跟乐高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一点是它确实是手艺好的人家弄出来就是好看，但乐高是只要你会你有手你就能拼出来。
对，而且乐高就是自从玩高达玩多了之后，我发现就是乐高毕竟也是塑料玩具嘛、
嗯、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水口，但是没有人会在意这些水口。
嗯，
但是高达就会无比在意这些水口，
因为它可以改装。
对，很多人就是为了打磨水口，拿着砂纸去磨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哦、
然后还得做补土，可能是磨多了还得补土，再给它补上，再给它补上。
对，因为现在其实生活节奏太快嘛，其实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真的就是去做这么一件小事儿。我觉得可能换种角度来讲，也挺磨练自己心性。
嗯嗯，是，可能就是为自己开脱，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有孩子，我宁愿让他坐下来去拼一拼高达，锻炼一下就是这么一个长时间久坐的这么一个能力，就是练专注力吧。当然不能边拼边刷剧，这样的话容易拼错，亲身经历，不论是乐高还是高达。
是。
嗯，这就是在这确实像你说的，在这么一个快节奏的环境里边需要一些能带来持续专注力的项目，然后让人能够静下心来。
嗯、
我觉得
还挺有意义的。
嗯，我觉得这个是游戏都做不到的。
嗯，是，我觉得这也是他可能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想去买的原因。就因为我其实自己我本身没有拼过高达，但我像我拼过乐高、
嗯、
我能感受到就是你在一小块小块拼的时候，你第一是你真的很专注，然后第二是你可能拼的时候你就可以忘掉其他一些比较烦的东西，然后你就 totally focus on 在这个东西上，然后你拼完了又有一个成品出来就很有成就感。
是的。
嗯，
然后就是无论如何我既然选择了它，肯定是它能给我带来更积极的意义，要不然只是拼的话多痛苦啊。
嗯，是的。那今天呢就是我们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先是关于我们刚过去五一的一些事情，然后还有就是主要聊一聊玩具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影响。那也希望如果大家对像高达呀、乐高啊这些感兴趣的听众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底下给我们留言，聊一聊自己的一些童年玩具的回忆。然后也希望大家听这期节目也听得很开心，也能学到一些东西。那么也感谢今天夏夏的参与。我们
不客气，
今天的节目，对，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